派来，我们也愿意来，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赞美爱我们的天父，赞美在宝座上为我们成就那永远救赎的耶稣基督。感谢神三位一体真神，以你爱我们拣选我们这帮不配的儿女，今天来到这里，我们为要时时纪念你为我们死，你赐下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这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主啊，我们没有一人能配站在你面前，能配得这宝血，而唯有因着你的爱，因着你那创世救赎的喜功，因着你那不变的拣选，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主啊，世上的语言实在无法尽述你的爱，尽述你的伟大，尽述你的奇妙。唯愿我们刚才所有的歌声能够被你所悦纳，唯愿我们刚才所有的认罪，所有的在你面前谦卑的悔改，能被你所喜悦。感谢主。是的，在世上我们没有说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乃是还在世上，我们还是在此躯壳。唯愿我们在这个躯壳当中的时候，却恨恶这个肉体的情欲，恨恶这肉体身上的罪行，唯愿脱离这个，去与你同去，去回到你的天家，去到你那里。然而主，我们还在这世上，唯愿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能够体验到主你与我们时时同在，主你在我们里面时时得胜，主你在我们里面致死我们的肉体。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即将分享的是关于恩典的教义。主啊，我们感谢你能够赐一位弟兄在我们当中能分享主你的真道，我们感谢主你能够赐他有智慧，也赐他有口才，能把圣经中当中的话语清楚向我们讲析明白，使愚顽人通达，使愚昧人灵敏。谢主，就求主你今天在这里用你的圣灵代替他说话，用你的话，用你的智慧的言语代替他的口舌，甚至于他一举一动都能够带着你的样式。然后每个人一听见就欢喜快乐，因为我们也是心被恩感，同感激励。主啊，如果我们在世上还有什么劳苦愁烦，我们都愿意今天帮我们把它担待掉，把它除去，暂时的放下。我愿这一刻，我愿接下来的这所有的时间完全向你倾心，用我们的耳朵，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嘴，用我们的身体，在这里安安静静的来敬拜。感谢主。主啊，我们也求主你纪念今天还在工作场合为你去做见证的那些肢体，因为这个国家还没有把星期日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当成一个必须的日子来看待，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要顺服在上掌权者，但是求主你就让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仍然去见证主你的，像但以理那样在巴比伦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你，也感谢你今天能够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肢体，他们能够摆脱世上的缠累，但也求主你让我们心灵上面也完全摆脱，全然归主为圣。谢谢主。我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无论是讲道的、唱诗的，还有我们众位听众、众位听到的，都求主你 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感谢主，如果我们当中还有那初次来到，也求主你按着你不变的旨意打动他们每一个人。谢谢主，我们这样不配的交托和祷告奉主圣名。这道太书与神同在，
主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降于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能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都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从那日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唯一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让人无可推诿。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题目，叫什么呢？我们是叫我们最近呢，因为给他大的题目，我们大家都要恩典的什么教义。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大家很喜欢，我们经常背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呢，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当然首先是经历主的恩典，没有主的恩典的话呢，那我们那些真理的教义呢，就会变成了变得是空洞的，就是律法的，或者是那种机械的那种教条主义，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的真理是什么？是在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说教义是要带来恩典，恩典能够激励我们去什么？持守正确的教义，领受那个正确的教义，这是彼此是支持的。只不过我们要明白，要先有恩典，没有恩典的话呢，那我们就显得空乏了。所以呢，大家注意，我们大家注意，我们已经看了什么？我们已经看完了第一章，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关于救赎的历史，关于耶稣基督救赎的经历，上帝的计划，一定是透过圣经来启示我们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人呢，总是在一种什么？要注意，我们不能顾此失彼。比如说，我们强调圣经的重要性，强调圣经的教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就不肯到我这里来得什么生命。所以，圣经不能给你带来生命，但是不能因此你就否定圣经。圣经是给我们带来什么？”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因信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要搞清楚啊！我们不是说，哎，要恩典就不要教义，要圣经就不要耶稣，要耶稣就不要圣经。有耶稣带领我了，那你的信仰就空洞，很空泛。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呢？怎么知道他的救恩呢？是透过圣经的启示。所以圣经是我们今天对一个已经，我们用这个眼门对着基督来说，我们才清楚。所有的对上帝的认识，关乎上帝的救主的这个历史，关于上帝恩典的认识，必须透过圣经。但是圣经不能给我们带来永生，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耶稣就给我们带来的恩典，然后借着恩典给我们带来正确的真理，也就是教义。好，说明白。那么第二章讲到三位上帝有三位一体，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所有的当你偏离圣经的教导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你生命就灭亡了，而是我们会让你开始越来越远离恩典。你已经在恩典里生了，但如果我们对三位一体的这种上帝的认识有偏差，可能你有时候甚至说用保罗所说的话，有些基督徒会在恩典中怎么样呢？不叫坠落了，坠落呢？我们为什么堕落？不说堕落你就灭亡了。基督在恩典中坠落是什么概念呢？就会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失去那个荣美，失去了一些上帝给我们的一些荣耀的一些气质，我们会慢慢的失落。所以呢，这个会影响我们在基督的肉身生命里的一些，会给我们带来亏损，给我们带来一些痛苦。带来一点难过，带来一点伤心，甚至我们会绊倒我们身边的人。当然，这个都还在上帝的头里面，我们也不用害怕。我们关键点在哪里呢？就是有没有进入神的恩典。所以这三位一体，我们知道很多时候要明白。就你，比如说你的婚姻有问题的话，你也在需要削弱了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概念。如果你教会的合一有问题，那你也削弱了三位一体的概念。所以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上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我们在一些人本的神学系统里面把上帝都做一个宗教的一个或者哲学的概念来探讨上帝。这个你的信念开始出问题了，本来就在恩典中甚至失落了。 你学前面的教育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的在这个教育的前提里面，你的恩典已经不在了，你的根基已经毁坏了。虽然我们要知道，所以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超越了那些哲学的概念，超越了那个什么，他不只是掌管大自然界，很多人都先这个在这个大家有个掌管大自然的一个全能者，当然他掌管大自然又是他造的，但他远远超过这个。所以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帮他活化的一个创造天地万有，也管理天地万有，也救赎他的子民的地位，又真又活的，他超乎众人之上，也冠乎众人之内，也住在众人之中的一个真实的同在上帝。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我们绝对不能够含糊。这个上帝不要把它概念化。我们很多上帝一旦把上帝概念化以后，我们的信念就开始变得僵化。我们开始顾此失彼，开始强调某一个忽略另外一个，你的生命就不能够平衡。所以这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比较，首先对他的属性，第二他的作为，不是他所拥有的，第三关乎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位一体的神工作。那么第三章就讲到上帝的预旨。那么你知道，上帝既然他是创造万有、掌管万有、护理万有、也救赎万有的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要明白，他绝对超越时空的，他的本性是超越时空的，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救赎计划也是超越时空的。但是这就容易明白了，你这是在具体的里面，当然有一些经文能够支持，但更宏观的话，我明白上帝他既然创造万有，他维护万有，他也救赎万有的时候呢，当然整个的计划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所以呢，那我们要明白，上帝所有的工作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不是心血来潮的，更不是什么呢？更不是上帝发现，我们就讲说上帝设立一个定律，然后上帝就被这个定律所限制，就再也他不能做什么了。不是的，整个的上帝他是掌管万有的。到下一个，我这次讲创造之中的时候呢，我不会讲，下一次我讲到护理之中里面，他会超越定律，他可以遵守定律，他可以反定律。上帝是很有意思的，就说上帝啊，他这些定律啊，他可以遵守这个定律，他所定的定律，他可以超越这个定律，他可以什么反掉这个定律来做事，都可以。这是我在讲到上一个护理之中被讲的一个问题，就说他不会被这个拘困，他可以让你不在这个里面，他可以超越他，他可以反掉他，将来将来废掉他都可以，因为他是大能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不要什么呢？不要把上帝妖魔化。很多的基督徒把上帝妖魔化，但我觉得我软的时候，我绝望的时候，我就把上帝无限放大，我就跪在上帝面前，上帝是无比全能的神，是大能的神。当我特别顺利的时候，或者我特别绝望的时候，或者是我特别开心的时候，我就把上帝什么放回一个小瓶子里去了，变成上帝是我的玩偶，上帝是我是我发泄的对象，上帝是我什么跟他什么不做的抱怨的一个对象。上帝是可以的，你可以跟上帝抱怨，但是问题是这个时候上帝要你注意，你所信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好，你需要我的时候就无限放大，就像我们今天开玩笑说什么，说那个阿米念的信念是什么，他说阿米念的信念是跪下来就是改革中，站起来又什么就变成阿米念了。因为什么？因为呢，需要承受神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能神，真的把无限放大。但一站起来呢，就来自己做事了。钱呢，你的能力还不够，需要我加一点工作，需要我跟你恩典配合，恩典不够，恩典加上我的什么？加上我的一些回应，加上我的本能的一些反应，或者甚至加上我的好行为，加上我来努力为你做工、为你奔跑。成全了你的恩典，你看就把神给缩小了，把神放在一个什么？放在一个他发现人是有限的，他不够伟大，他不够全备，人就是他那个错误。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是上帝的预旨，要明白，从创世以前到一直到未来也都在来，整个都是在上帝整个预定的旨意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大家要记得，所以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我告诉你啊，我自己呢不断的在学习这个。 就是怎么能够尽可能减少到什么呢？把你的抱怨，当然我们是肉身没有完全，尽可能把你内心的抱怨、苦毒、被人的期望导致的失望，能够消灭到最小的程度，你的生命就完美了。就显示什么？这个部分在后边讲这个，在后边讲这个。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讲第四章，讲到上帝创造之中。其实我昨天晚上睡觉，其实到早上这个四五点钟，我一直在默想一件事情。为什么默想一件事呢？在我讲创造之中的时候呢，第二点里面我有点领受不够。虽然我已经看过很多遍，我学过很多遍，我还是在修补当中呢，好像在那一点里面我似懂非懂。所以我睡觉做梦都在想，都在想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那个文字什么意思。那感觉到五点多钟，我突然开始明白一些了，开始明白一些了。有时候真的很多东西，我要不断的默想，然后早上也想，睡着了也想。那相当于神，当然我不需要神给我意象一分啊，我不要神给我意象一分，突然让我明白。哎，那我们三位一体我给你看完。那我今天我就讲三点啊，关于上帝创造里面，他讲到三个方面。我们回到了创世纪第一章。那么上个预示我们也是上个礼拜一下子，上个礼拜七点我们一次讲完。这原因我们重点不是在抠一些字眼，而是从宏观上明白，上帝的预旨是真实，上帝的预旨是完美的，上帝的预旨是什么？是更加赢得了我们对他的敬畏，对他的尊崇，对他的谦卑，同时也不会让我们失去对周围人的爱，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大家要明白，真正的预知，而且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的无知。上帝是全知的，我们是太有限。我自己现在越来越对这个上帝的这个他的预知越明白之后，我发现什么？我就发现，我们真的做不了什么。如果上帝不工作，如果圣灵不在一个人上工作，为什么？连我自己改变我自己的一个缺点，连改变我自己的一个罪恶的。这个欲望，我知道我是不行的，我肯定失败的。而且我越知道我是失败，我们大家应该有经历，就是如果没有上帝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的话呢，我想改变我一个缺点啊，改变我性格上的某些缺陷啊，改变我一个跟你自己能够明白内心的私欲啊，这根本不可能。而且越挣扎越有这捆绑，叫我们叫做残什么，做茧是吧？自负对不对？你发现你越增长，你的困难越厉害；你越增长，你就撑不起来。你就发现，哎呀，我怎么搞的？我恨慕我的身体，我恨慕我的肉体的情欲，好像你还是没办法。除非你不觉得恩典，除非圣灵在给你工作，那么更何况去改变周围的人，更不可能。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你想改变你身边的人，几乎是不可能。那你有的人反过来说，但是什么结果啊？我就愤世嫉俗，怨天尤人，都错了。一个真正明白神的预定论的人，一个神的预旨的人干什么呢？他会欣然接受。欣然就是什么？接受上帝的工作，也会接受你身边的人的不完美，甚至你能够接受你自己生命中的不完美。为什么？知道是在过程当中坚持。坚持的主的信号，坚持的主恩典的这个努力，给神时间。说真的，为什么我其实我对我自己的一些经验没这些问题啊？我一般呢，现在越来越什么呢？我讲到一定程度，我就回去了。我开始现在祷告，我发现再讲就不好了，再讲就有点过了，有点心意过分了。好，讲完之后该讲的讲，软的、硬的、黑的、白的，讲完之后你发现你做不了什么，再说就显得苍白无力。而且人毕竟是有自尊的，当你得用一个一点钟的谈话谈，我也在也很小心。再往下谈的，可能会在他心里面会有发现的，对自己的那种人格上一种的不接纳，这个也要小心。我们必须要求神来工作，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呢，对上帝的预旨呢，明白什么呢？我觉得非常好的什么呢？这是有崇高的好看的奥秘的，但是呢，这个奥秘呢，对于一教育有没有特别谨慎？并留心处理，就这样，好像也听从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旨意的人，可以从他们有效门招的确实性。我告诉你啊，如果他坚决不能接受的话，如果他没有有效门招的确实性， 你更不应该说教他了，你更不应该逼他明白。然后所以我的一个看那个，我需要跟每个门恩的基督徒会讲一个讲一次预定论，但是讲完之后他接受不接受我们不能够讲，挺勉强，过程中就是有奥秘的，这个你不能靠人的理智绝对不能明白的，除非有圣灵给他真正的有效门道，确实就问他真的是有重生的，真的有圣灵在他里面的人，他这样可以确信自己在永世中门的点穴，他就能够明白。然后呢，如此这教育就为那些真心顺服福音的人，他们提供了赞美、敬畏和爱慕上帝、谦卑自己、殷勤做工的根据，并使他们得到丰富的慰藉。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因为有的人听到了山他上面的预定旨意，会带什么呢？不是赞美，是什么？是什么？抱怨。喂，上帝什么都预定好了，那些不信主的人灭亡了，不是不怪他们吗？你看见他晚了，他会这一个人，我们看着天主也会念，对不对？也会有这个反应。你跟别人讲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这样反应呢？他不是赞美，是什么？这打抱不平，有没有？问什么都是预定好的，什么神都安排好了，那人还做什么？你看我们第一反应不是赞美，是什么？是抵挡，是抱怨。还有呢，敬畏不是敬畏，是吧？是这神不够公平，神不公义，神怎么让一些人灭亡呢？神为什么去拣选你，没有拣选我呢？神不公义，你看到没有？不是敬畏，带来什么？是挑战，是对神的藐视，甚至判断神，这不是的。还有呢？爱慕上帝，觉得哎，我虽然我不要讲那个讲，到时别人不爱慕上帝了，甚至不来教会了，就不要讲那些东西了。你看到没有？有人干什么？恨慕上帝了，有没有？有的。对，在那些没有神的灵恩高去启示的人，我们一开始听到这个神的预定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接受不了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好，然后呢，谦卑自己，你看到没有？真正的明白神的预定旨意是在那里，完全谦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太无知了，我们太有限了。圣灵不工作，我们能说服人信耶稣，太好玩了。圣灵没有工作，我们就能够让弟兄姐妹生命成长，你太厉害了。没有圣灵的工作，你能够明白圣经，哇，你好伟大，你的理性那么厉害啊，这个极端角。让我明白，哦，原来都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走，我们只不过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只不过有神通过爱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神所预定好的，在他既定的旨意里面，我们来尽好我们本的爱意。你谦卑自己，你殷勤做工。哎，人家说讲预定论的人是反宣教的，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神预定好了，什么都不做，恰恰错了。一个真正凭信心接受神的预定的旨意的人，他会殷勤做工。只不过呢，殷勤做工，他会不会在乎考究那个结果呢？他不会太在乎那个结果的，因为他们说我只要顺从神，结果是在神手里，上帝的手里。哪怕我跟别人讲了真正的道理，他恨我，甚至报复我，甚至把我杀掉，你忍忍无怨无悔，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吗？为什么在那个义和团运动时期，那些在中国的那些外国的宣教士刚刚被义和团的人杀掉，他们写的那个信，回家的信还没寄到他们的儿女的手里，他们被杀了。结果他们儿女接到这封信之后，恰恰看到他们父母怎么样，鼓励他们的儿女们继续来到中国服侍。好了，你说好了，这些老可能他不知道被杀，被写鼓励儿女来服侍的。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些儿女们接到了他们这些父母的信，而接到这个信来的，接到这些信的过程当中，他的父母或者叔叔。也长辈被杀，在中国被杀掉，那这些儿女还要来中国啊？他们就不来了，知道吗？就感觉我还来干嘛？哎，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对中国人那么怜悯，在中国都被杀了，考取了一个好报，中国人是野蛮民族，哎，我来也不去中国了，我更多的中国了。没有，感谢主的恩，那些宣教士的孩子们仍然接到这份信开始更加坚信我要去中国。这是什么？这就是上帝的爱，那种爱是无条件，那种是在罪在他显宗，恩典在他显宗的那种爱，是上帝预定的旨意。他明白，我只是把我放在上帝预定的旨意里面，我要去成就上帝的工作，神使用我， 最后那个明白呢，是殷勤做工，你知道吗？有的人老是给按照人的理性明白，哎，上帝什么预定好了，我还做什么？错，因为你是人，你不是神。我们讲神的时候，他就是神，不是把神贬到人在人的理性里面所印造的那位上帝。哦，上帝预定好一切了，我们人就不必做任何事情了。错了，上帝要你做事情你就做，上帝不要我做就不做，是没问题的。他是神，我不是神，人类也不是神。人类是在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能跑啊！我们是谁？我们求主来帮助。最大的那些，并使他们得到吩咐的什么慰藉？你看到没有啊？甚至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甚至说你们要为我被人什么被撞、被审问、被杀、为主殉道，你仍然有什么有慰藉？你不会抱怨。”我告诉你，我那原来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身边的人事物抱怨太多了，还是因为对神的他预定的旨意不能明白。你跟我抱怨说什么？我告诉你，我抱怨说耶稣是对于你们什么？耶稣一夜的祷告，彻夜祷告，拣选了12个什么门徒？耶稣能不能随便找啊？耶稣伟不伟大？耶稣有没有缺点啊？没有的。耶稣完美的，耶稣彻夜祷告，结果怎么搞的？结果按耶稣在世上33年，只出来工作了2年，都不到3年，所以他的工时间宝不宝贵啊？肯定宝贵的。他精选12个门徒，应不应该是精选出来的？绝对应该精选出来的。结果让他精选12个门徒，哪个厉害？最起码说耶稣至少说耶稣有一个人他瞎了眼，耶稣瞎了眼，为什么呢？他怎么拣选犹大呢？问，耶稣是完美的，耶稣是无所不在的，耶稣讲的道不完全，绝对完全的，耶稣的那个神情光光的呀，应该是完美的。他跟我呀，连一个狗吃掉的，直接不在你生活2年3年，怎么都应该悔改吧？犹大就悔改，那是怪谁呀？怪耶稣啊？耶稣怎么找的？耶稣他搞错了，耶稣教导有问题吧？耶稣听到那些真理有问题吧？你可以有很多抱怨，不要抱怨，说不到哪家，这是上帝的旨意。你也不需要犹大打抱不平。耶稣说在十二个门徒有除了灭亡的没有一个人灭亡，不要担心。哎，你说犹大不好。结果他们就卖了。那你想想，耶稣拣选那个最得意的门生是谁啊？彼得够厉害吧？如果你是跟彼得同一个时代的人，如果你是约翰，假如你是那个约翰，你跟彼得一起被抓了，约翰在跟着主走，就那个彼得是远远的什么跟着主。结果你在约翰，你第一次你在彼得旁边听到彼得第一次不认主了，你会怎么反应啊？你是约翰的话，你会怎么反应啊？哎呀，彼得怎么那么差啊？彼得，你还以为最厉害呢？哎呀，耶稣天，你瞎了眼了当初，而且你还以为耶稣是最得意的门生呢？耶稣也真的觉得你最得意，很乖的门徒，就那么糟糕的。好，但是呢，不忍忍，还算了，至少一次忍不忍，第二次不会吧？就人家跟着彼得，彼得，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我发誓不认识这个人。你是约翰，你怎么样？你踹他一脚，恨不得还能踢他几下，彼得怎么搞的？结果他还打一次，第三次什么？还是不认识。咱们说事不过三哦，彼得怎么那么差？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说。其实在彼得被抓之前，主就说什么？踢掉一脚，三次什么？不认识。但是后面一句话，但是。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在神的掌管里面，在神的掌管里面，上帝掌管，不要计较。我们并不是说让我身边发生不好的事情，我没有反应也不对，你懂了吗？反应是什么？是带来你更多的爱，带来你更多的责任，带来你更多的负担，还不是什么？不是去抱怨，不是去指责，不是去什么？却是怀疑你所领受的真理的那种，把真理的真理把它抛弃掉，错了。这里就考 为你没有明白神预定的旨意，知道吗？过程会痛苦，那你就跟痛苦的人痛苦，同喜乐的人痛苦。我同情，但不代表我能够完全改变你，要记住这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求神来工作，神一定会工作，只要你看到你，我们满意。不代表说他跌倒了我们高兴，不是，我们跟他一同难过。一人虽亲自跌倒，人必什么？反过来，根基若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我看我一直去看这个，这个人没有根基，我会更难过，真的很悲哀，真的很痛苦。这个人真的有希望，除非主还是救主，主你尽可能怜悯他，主啊你尽可能拯救他。但是我要确认他，在我来看，他是一个有生命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有失败，他会很厉害的跌倒，我就不紧张。为什么呢？因为是神背叛过他，是一个在医院里面病得要死的人。我们去探访他，我第一要义，第一教就看到他，不是他生命疾病马上被治好，我就告诉你这个不重要。我一看目标是干什么，看他是不是真的有神。一个真的有上帝生命的人，其实我对他的肉身死亡，我就很不在乎了，懂了吗？他如果真信主了，显然现在就死掉，感谢卸了他的劳苦，没问题。但是上帝他活不来，用他的肉身去荣耀神，那我最赞美神，神会带领他。这个不是冷漠，很多理解不了，深层的爱理解不了的，因为一个基督徒。慢慢被神生命所改变，他就明白第一段看什么，第二段是什么。他非常明白这个优先次序，也就明白他的灵魂得救是第一重要的，其他的东西就不足介意了。我们对独一真神的敬拜那个认识，有时候真的有偏差太大了，知道吗？我们太容易三心二意了，人太容易被其他东西吸引了。然后我讲这个，我们要看什么？因为我今天内容我稍微在前面温习一下。我这里不是在跟你教条的注意他的教条信条而已，我要在这个恩典的教义里面让我明白，透过教义明白神更大的恩典，这才是我这一段时间讲到的根本意义所在。我不是在跟大家分享，就是在那些抠字眼来证明这个教义是多么的准确，多么的正确，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教义本来就是正确的，教义本来就是完美的，就不在这个完美的教义里面，就把我们带到那个恩典里面，让我们生命每天怎么去在主的恩典里面成长，这才是我们宣言教义信条的意义所在。然后我们看上帝创造中，那我也在想，上帝创造中本来很简单，创世纪第一章讲完，第二章就结束了，那这个跟我们的救恩有什么关系？我们还是要明白，我们来明白，第一，圣父、圣子、圣灵，看到没有，很有意思啊。总之讲到三一上帝为彰显他的什么有。自从到天地来，是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还有呢，彰显他的永能，还有他的什么智慧和恩慈的荣耀。看到没？上帝为了他的荣耀，这个荣耀建立了三个定律，非常重要。为了他小面的荣耀，他永能的荣耀、智慧的荣耀和什么恩慈的荣耀。所以从上帝创造里面怎么看到神的永能，不难明白啊。看看大自然，知道有一种能的善，善里的永能和神性，神性代表他的智慧，他可以从无到有。然后呢，他的恩慈什么概念？当然有，他操是日头照，好日也照什么？照什么？待人，正义给义人，也给什么？不义的人。他所造的一万物是为了第六天创造什么人类？他所以没有。所以呢，他就按他自己的美意，这是第三章，按照他预定的美意，在起初六日之内，从无中创造了世界以及其中有形无形的万物。看到没有？这里很有意思啊，用词很准确。就在上帝的创造不是在有一个基础上创造出来的，那叫发明，知道吗？那不是创造，创造是从无啥。到有，那才是创造。上帝绝对是从无到有的，绝对不是进化来的，知道吗？不要把进化来跟创造来合作，那有问题了，知道吗？上帝是绝对是从无到有的。 然后呢，爱情这个有的什么有什么有友情，还有什么无形的，那就很棒。是上帝创造万有当中，不但是有有形的，还有什么还有无形的东西，就有自然界的，有社会科学类的，有生命科学类的，有哲学类的，你看不见的，看不见的，但是有有形的、无形的，都隐含在其中。好，而且都是很好的。在创世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这都是我看看最近我在看，我可以看一些经文，说上帝看到一切都是好的，他一切都是甚好的。等到人之后，全是好的，好的，好的，神看着一切都是甚好的。好了，这个呢，我再看这第一点，前提我不难，我要讲的什么呢？恋爱。上帝在造了其他一切受造物之后呢，就造男什么？造女，这个我们要明白，就照着神的形象一样就造人。好，有不理性和不灭的什么灵魂，大家也能够明白，有理性有不灭的灵魂，就说神用尘土造了亚当夏娃，造了亚当，要从他鼻孔吹进口什么气，人成了有灵的什么活人。哎，但没有讲身体有了，尘土是成了他的身体，要从他鼻孔吹一口生气，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人开始有理性，有不灭的灵魂，使他们能够实现上帝创造他们的目的。按他自己的形象赋予知识、公义和真圣洁，并把上帝的律法写在他们心里。这里要注意了，这在罗马书里面说了，说外邦人没有律法，对不对？以色列律法，所以什么？把那个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什么心上，也就是外邦人也是有什么？就是我们说他们的是非之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就所谓的良心。大家能够明白？那也就是说，所有被造物，人类被造的人类，都有上帝起初给他的什么这个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使他们有能力遵行上帝的律法。传道书里面说，神造人原是正直，他们就行追求什么巧计，就是两个概念，就上帝刚开始造的人是正直的，完全正直的，完全凭遵守上帝律法的。而且上帝律法呢，虽然摩西律法是这个摩西传的，摩西在到摩西时代，神才把他律法还得传给以色列人的，但其实呢，整个人类上这个造人已经给人类一些基本的律法的标准。这就是今天为什么虽然你不信主，也知道很多东西不好的，你发现没有啊？大家没有明白？大家知道小偷是不好的，就不知道这个离婚不好的，就不知道婚外情不好的，就不知道孩子不听话是不好的，就不知道骂人是不好的，都知道。所以孔老爱孔子说，我知善不能行嘛，我们孔夫子说知善还不能行，哎，说人基本的道德标准还是有的，你不能否认，无论是信不信主，哪怕他是土著民族，还有基本的上帝给他什么这个律法的，你看写在他们心里，使他们有能力最这个讲最早的人类，但是上帝让他们有自由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且意志就是可变的，因此便有干犯律法的可能性。这个点呢是什么呢？神说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说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记得吗？随意吃。我们这叫分开，随意吃的那个是什么？是自由意志的选择的范围，你可以随意吃，这就是好的。问题来了，好的你可以随意吃，没问题。但是有一条，这意志是可变的，因此便有干发律法的可能。我一直在想什么？哎，我这个讲的是不是后面那个什么做不可吃的卑微善恶树的果子，吃了就必定死的那个干发律法的可能性？原来意思不是这个。哎，我就想不通了，我就想，神说园子树上的果子，所有的果子你可以什么？我说除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外，其他的果子可以随意吃，随意吃。哎，那东西我说这叫随意吃嘛，是好的东西。 那些好东西有没有可能成为人类的问题呢？所以他就说，这意志是可变，因此便有可能干犯律法。我就想，我当时的律法是一定是指后面那句话，就是我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了这个必定死。但这个不对啊，这个我又认为不是自由意志的选择啊，那个是境界的东西嘛。就我一直想不通，我就想第三点，在后面都讲。我就想，哎，他第三点又讲了喽。大家对着这样宏观来看，说。除这写在他们心里的律法以外呢，他们还领受了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禁令。哎，这跟第二点不一样。如果这句话包括在第二点里面，那就可以理解。但他又特别什么？就除了写在他们心里律法以外，好像呢，这是好的，这就好的。所以再来说，律法就是什么？好的。律法的经历都是属灵的，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律法的经历都是好的。对不对？如果你行权律法，真的是伟大的。律法可以讲什么？用上帝的律法，我们这个世界律法可能已经是堕落的，那是另外一个事情啊。大部分它也是好的，它是上帝的道德律，但是呢，有些律法已经堕落了，那是有很大。其实基本就是人的律法都是堕落的，但是呢，上帝的律法是好的。所以呢，就意味着第二点里面讲的那个跟第三点呢，有它是不同的概念。好，那地方呢？除了那个，除了写在他们心里的律法以外呢，他们还领受了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禁令。哎，这就是我同意了，就是禁令，那不是自由的选择，这个是不能做的。很多人以为什么呢？你可以选择吃那个树上的果子自由，也可以选择吃那个不可吃的那个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是不是自由选择啊？不是的，是说你不可以什么？上帝说你不可做的，不可做的你能不能选啊？不能选的嘛，知道吗？选择你要选正确答案的话，你不能把错的也选，那就错了嘛，那就不叫自由选择。所以这个不是自由的，这是上帝境界你不能做的事情，不能选择的，你只能境界不做，这就不是自由。大家明白这概念？这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情，你不是选择自由了。好，他们遵守的命令是就与上帝相交，以此为乐，又对万物拥有治理的权柄，那是没错的。就说只要他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就能够享受神人同在，赤身露体也不羞耻，对不对？而且在伊甸园修理看守什么？伊甸园，对不对？给万物起名字，而且人类的第一类氏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享受伊甸园的生活，非常完美。没错，就是在这里。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我要给大家回头看第二点，第二点。这里我要跟大家揭开一些思考。我昨天晚上准备然后开始睡觉，躺在床上思考，我一直在思想，你不得不佩服这些属灵前辈们，他们对圣经的这个默想，而且还都是在中心主任所总结出来这些东西，真的令你感到敬佩。为什么敬佩呢？这个经文是什么概念呢？他说没错，大家想一想，原用所有蔬菜果子可以吃的那些果子好不好？都是好，一定是好的，对不对？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不能吃，所以你吃的必定什么死。大家说那果子好不好？坏不坏？我们不研究这个果子，至少是说神在给你所吃的可以选择吃那些果子的，这个就有意思。所以人类可以进行享受。但是问题出在哪里？他说这意志是可变的，因此便有干犯律法的可能性是什么？这个是取决于在第三点，因为人类吃了分别善恶树的什么果子，对不对？人就堕落了。而人堕落之后，在这一点里面的东西有没有改变？对，人类的第一条命令里面那个可以吃那些果子的那个自由的那个意志的有没有改变？也改变了，当然改变了，堕落了，这个案件有开始干犯律法了，开始什么自由意志开始也堕落了，变得堕落了，这就是什么？你看没有？都是第一点，就是回到第一点里面了。他说什么？都是什么好的？太阳好不好？月亮好不好？阳光好不好？动物好不好？ 被造书拿来敬拜，懂了吗？这个东西本身不是坏的，但是因为人堕落了，人在干犯了第三条，这个神给人说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怪不得，你记不记得大家来到犯罪之后，神给他们救赎的恩典，但是那个管理员他要赶出什么，伊甸园不可以再吃什么生命树上的果子，免得他什么永远不死，你记不记得？我想神知道，如果亚当夏娃如果不把他赶出伊甸园，绝对会拜什么呢？拜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亚当夏娃也拜偶像，拜什么呢？拜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死亡了，他死亡的人第一个盼望是什么？生命成为我的偶像。大家记不记得？所以耶稣说，把爱我不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财产呢，甚至自己的什么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先跟你婚姻好不好？当然好。先跟你的配偶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他带给他的反抗呢，也跟上帝经典的位置好不好了？堕落了。你买个房子好不好？好。但你房子成为你的，你上帝一夜重要的东西了，好不好了？堕落了。生你生个孩子好不好？当然好了，耶和华，而且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什么产业？但你把那孩子当偶像了，好不好？堕落。哎呀，我就想，因此就在第一条里面说，原则上是我们可以随意吃的那些东西，堕落之后的人类都得小心啊！不是这些东西都是好的，没错，人类可以拜日头、拜太阳、拜月亮。拜树木，拜一个动物，一只羊什么？因为在那个新西兰乌鸦标志里上是，他就拜乌鸦，因为他能够给我带来好处的东西，拜关公。然后呢，这是无形的，有形的，再把头有形的，无形的，这就是我这里这你看的一个叫诸神的什么面具，就在堕落的人类里面。这要把不是把上帝作为唯一的敬拜尊崇的对象，都在拜偶像，包括教会，包括基督徒。他讲到了诸神的面具，就是一个人一生要面对，你看，所有你曾经想到的东西都是你的偶像，外部神要对你，要经历什么？你曾经想到除了上帝之外，你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都是你的偶像。包括现在，如果你现在还有梦寐以求的东西，也是你的偶像，要除掉它。除非上帝本身。哎呀，所以我讲恩典的教育，你要明白这一点，你不能明白你很麻烦。你不要讲，哎呀，我们要讲教育太多了，老讲教育，老讲这是干嘛的？不讲讲人际关系，讲讲人怎么相爱的？我不会讲这个东西，我无知，而且我自己也不会。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太差了，太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病入膏肓，你知道吗？虽然你信主，但是信的可怜要命，里面那么多偶像在缠绕着你，你痛苦，你绝望，你怨天，你尤人，你抱怨你呢？你抱怨教会带领人，你抱怨你弟兄姐妹，你抱怨你的父母，抱怨你的同事，抱怨你的家人，抱怨你的弟兄姐妹，不先抱怨你，来抱怨一下，为什么你知道吗？偶像太多，大脑重振。但心里面已经有感觉扎好，然后他讲到第二个偶像，他说爱情不是你全部的需要。第二个就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就是你偶像，懂了吧？你那个自由也不真自由，不是你要真的，除非神要拿从罪恶里面拯救咱这个自由才是真自由，其实都是假的自由，懂了吗？你所谓的民主自由偶像，懂了吗？所以他第一是所有你曾经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让每个人自己想想。第二，爱情不是你全部的需要。第三，金钱改变了一切，金钱又来了。这第三个，第四个，成功的诱惑，
成功的有过，成功成为咱们的偶像。他讲了很多成功成为偶像带来的危害性，他讲了第五章权力与荣耀，这是不是厉害的偶像啊？权力与荣耀，这个是在很多人男人们喜欢的东西，男人不都在获取权力与荣耀，在世界上获取权力和荣耀，在教会里面也小心，很多的所谓的牧师目的是什么？要获取权力与荣耀，特别小心。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教会里面一大批的牧者获取权力荣耀的时候，比世俗的来的更什么？更厉害，而且在五体投地，五体投地，特别在韩国，在韩国做牧师那不得不简单，出门自个儿给你点灯啊，给你开路的人，你知道吗？我前天我特别看电影，看一个视频，看什么视频呢？看那个习近平到美国访问，我特别注意一个细节，那个飞机降落到那个美国，然后呢，我又看那个机场人不多，然后飞机降落之后呢，机舱打开了，有大概一两分钟，什么都没有，一两分钟之后，突然一男女下来了，为啥不是习近平？是另外一男女，不知道谁，就是一男女，后面跟着几个工作人员，啪，快速的下楼梯下来，下来又再接近一分钟，又没有动静，终于习近平跟他那个人出来了，哦，原来是个替身，敢死队，为什么就他是害怕万一暗杀呢？以为第一个出来的是他们两个人。咚！结果打死的是他们，所以他一男女先进并排上，后面有一满车，都拖了一点钟，才是什么？习近平正式后面没有人出来，最后面又不能出来，好在机场上面站着，照相啊，挥手啊，问候啊，见了之后，下面的人准备迎接啊，这个才做好。一直我觉得真正的脚在这个球场，哇！我自己看的时候就哇，这个好有趣，好威风啊！好有荣耀，在那边非常羡慕，你知道吗？到处做国家领导人，真的就是不简单。所以以前我从小时候总是看到什么，每次我走在路边，赶赶准备走上，骑上车准备上路，突然公安来，靠边站，都不许上路了，为什么？哦，愤怒的愤怒了，哦，然后那个摩托车来了，哇，一个面包车来了，哇，带走道具要去回来，哎呀，这样我要做这样的人，我多威风啊！所有人都不能走了，都得让给我走，而且什么？哇，那个摩托车队。也警察流氓，也别保护，哇，真的爽！老百姓直接站，把你看了，赞扬我一下，太荣耀了。所以怪不得有一次有一个地方的牧师厉害，有个牧师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就下了飞机，结果呢没有什么，到他们教会的门口那里没有红绿灯，结果呢他们回去，过两个月从哪里面重新招回来，为什么没有红绿灯迎接？他不在这个教会讲道。搞得那个教会人很伤心，很可恶。我还遇到一个弟兄姐妹什么？老远的地方，十几年前，老远的地方什么？落了一块饼，用那个毛巾包了里三层外三层，坐了几十个小时火车来到广州，见谁的呢？见我们的林伯的。结果呢，坐了那时候几天几夜的火车，知道吗？而且还没座位，站着，然后那个饼都发霉了，到广州。结果谁知道到了林伯那里呢？谁知道呢？他见不上，说对不起，不能结婚，不能结婚，因为他没时间见你们的，他很忙，所以他就安排其他同工。这个安排什么？就是接待西北来的，接待这个东南来的，接待华北来的，接待西南来的，这很正常啊，这个做得很好啊。结果有一个人就跟我讲了：“哎呀，我伤心啊，我绝望啊，为什么？”我那么远来前些天见一下林伯，结果呢远远看到他了，我跟他讲两句话他都没空理我。哎呀，我们到底有人物啊。我说啊，你带我看林伯，哪里得罪你了？林伯没有得罪你啊，他都不认识你，他都没有得罪你了，因为他不跟你讲一句话就得罪你了。但是我理解你，但是呢你受伤不是林伯得罪你，也不是上下修理你， 你能够来见他也不是坏事情，但是如果说你见不到他你怎么办，要保持什么的生命状态，懂了吗？第六，隐藏在生活中的偶像，在这上讲了很多，那些不是像我说，不是爱情，不是金钱，不是成功，不是权力，不是荣耀，隐藏在生活中的偶像，他这个点很多。但第十七个点，假神的末路是这样的，讲高于教义也是偶像，但当然是。你高于教义还否定恩典，后来把人从教义里面带来了恩典，这个教义是很厉害的，教义里面带来骄傲，带来瞧不起任何不应该这些教义，你狂傲，但你就是拜偶像。所以他里面讲到最后一个偶像什么，是高举圣经教义还是恩典的人，是这个他的假设，这个假人是最给人的危害，是最大的最害人，而且还自以为意，还被人尊崇的基督教。所以呢，我们要能够明白什么呢？这就是我开始思考，我中间我突然开始思考，原生所有我那些随意识那部分好的，但是神也跟你说，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里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最近什么死了，就是人类，我们知道，就吃了那个不可吃的那个果子之后，人就堕落，不仅是在罪里面堕落，而且在第一条的诫命里面，命令说你可以随意吃的那些范畴内的人的自由意识也完全堕落，懂了吗？所以不信上帝的人一定是堕落，所以这是全部堕落了。信主的人，我们感谢主，神拯救了我们，耶稣基督怜悯了我们，我们人人要随时小心。我们有个偷偷的跑回伊甸园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当然神不容许了，但是我会偷偷跑进去，看看伊甸园哪里有个漏洞可以钻进去的。什么意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以别的人带着耶和华的仇苦必什么？必加罪，懂了吗？基督徒为什么会有仇苦？为什么会有烦恼？为什么会有抱怨？为什么会被带？哪怕不好的事情也有神的美意的话，你为什么呢？当然我们不能说不好事情会感谢我就做不好的事情，这是错误的，这是你没有神在里面的工作，或者一个真正被神恩膏的人。我们确实到生病的安生过来，我们要难过，我们在伤心，在伤心难过看到你的责任，你应该更加去怜悯他，去爱他，都是罪的受害者，都是偶像的捆绑，你要帮他从偶像里面释放出来，这个人好，圣灵来释放他，我们与圣灵同工就好了。有时候我们选择回避也是为了释放他的，真的不是别的。我有时候发现跟以前谈话谈不起来，越谈我怕我的话越困难，我也不要。不要消极看事情，不要悲观的看问题。虽然现在有些地方面对我们教育发生的某些事情，都是往我这里来，冲着我来。当然，我是第一代人，目前我当然要反省，我的问题有没有？我在有没有给地方没有误导？当然，我有很多的误导，我有很多的亏欠。我越带领我自己，我都越亏欠我。我越带领教会，我有亏欠。我越带领我的家庭，我发现家庭有亏欠。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神。我们人就是有限，我们人就是那么软弱，我们人就是那么无知，所以主让我们彼此搀扶，你知道吗？所以有个弟兄不在国内跟我发信息，张老师，我现在到哪里到哪里了，请给我祷告，我还是主的人，我先主可以跟他读过来，又找我们张老师，又找哪个哪个国家了，哎呀，昨天我在一件事情上，我的眼睛也搞得什么有点担心会瞎掉，马上到了日本上岸去检查，我马上给他发信息，我是吗？我要给你祷告，求神能够保住你的眼睛，不要产生另外的严重的问题。耶稣爱你。然后他给我信息说，哎，感谢主，今天去检查了，就医生说我开了一点药，赶快必须每天吃那个，发现这个里面有点锈，现在那个锈那斑锈斑在里面，所以清理它就应该不会影响大问题。 说张老师你放心，我希望我再回来我啊健健康康的见到你。我跟他说我当然盼望你，不但在你肉身健健康康见到你，我更盼望在灵里面能够看到你的健康，我无比的高兴，我期待你回来。所以我就说神给我一个感动，我要学习那个烂子的父亲，时刻能够烂子回家没有问题。大儿子很好也没问题，但发现大儿子比小儿子更有问题，自己大儿子有他要学习的功课，所以父亲给大儿子责备也很厉害，知道吗？神照样修理他们，你知道吗？夏娃的一个人犯的很不错误啊，你知道吗？我们没有一个人敢问你是什么，我很简单，就是在说的牧师也讲他们，他说一条直线，这是极端感性、极端理性、极端主观、极端客观所谓的。请问你在哪里？这是一条直线，对不对？你在哪里？这是偏极端感性的，这极端理性的，你在哪里？你的生命在哪里？人家说我在中间，我这么厉害，不可能，你骗人。你就是你是连跳的，我告诉你。有时候我说好，我是玩的极端感，我绝对是玩的极端感性。他说哎呦我不接受极端感性，我什么我是这里觉得其实发现你都不是，你是两面跳的，你比谁跳的都厉害，你比林恩派大更厉害，你比律法比谁跳的厉害？为什么？有例子，夏娃，夏娃是什么人知道吗？他是激光律法唯一的，后来就是激光的发明故事。为什么？随便说了，你不是不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啊？夏娃说：“上帝告诉我丈夫，我丈夫教导我，说我不但我不可吃，我还不可什么？不可摸，他抓了一条。”上帝说不可吃，我来引你吧，我还是不可摸，我摸都摸，我肯定不会吃了吧？你看我是厉害，我比神的这个标准什么更高，律法主义，你知道吗？他说我不当不，人家说神的标准低呀，神说你不可吃嘛，我的标准是什么？我不当不吃，我还不可什么摸，这是极端律理性啊，极端律法，结果呢？他说你不可，我怎么不吃啊？吃了说不定有神力的智慧，可以知道什么善恶啊。就夏娃就毫不犹豫栽下了什么吃了，就极端的发明主义，看到没有？所以在两夏娃在决定吃那个跟魔鬼对话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把他的脸面跳过，前面跳一跳，跳到极端感性的律法主义里面，过了不到几分钟，发跳到什么完全没有原则的，把下面的最厉害的那个不可吃那个果子的界定给什么完全反击，看到没有？就在一瞬间一个人就是这么大的变化，你我是变了呢？有真实变的，我告诉你，你想一下，你躺在床上要五分钟想吃，你又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跳一跳可以？所以我知道，我们就是这个本相，知道我们德行就是这个德行，你知道吗？所以神他用他的仆人，我建议你们啊，有机会这个我在那个可以去买到的啊，他当然这本书的作者他的学生我就不要买到吧，他就买到了导致我们的正版就出不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出书要花很多时间的，要养户口的，要有很多人出版帮助他校正的。他这本书的作者说首先要把这本书送给谁呢？他说仅至我能够分辨真假的三个儿子大卫、麦克、乔纳森。他这个这本书的作者啊，就说仅至我能够分辨真假的三个儿子大卫、麦克和乔纳森。他这本书首先说，首先给他三个儿子请感谢和感谢，每个人都说有了这本书进去给我亲爱的妻子某某，但他这个仅本书仅至我三个儿子，还是这个儿子，他三个儿子都是在书本读的，所以他说能够效法我父亲这个教程是神的恩典，所以他把这本书首先赐给他的儿子，因为其实也清醒他的心，越过他儿女们祷告，并且拜偶像，感染世俗。所以我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我给大家讲，我在想，像这个创造之中，能够给我们学到什么？他离我们不是很遥远的，他不是抽象的，他告诉我们什么概念？对，你去搞清楚，大家都注意了，第一恋爱以后，不可吃分别三恶树的果子，我们真的背离了，我们就堕落了。但我们也发现，我们在第二，在第一个经历里面。原来所有的可以随意吃的那个界面，我们也堕落了，知道吗？ 我们依然错了，我们依然没有做到，所以律法就不能给你得救，不能给你这个违背律法，违背你良心的，你的是非之心神是真的给我们的，但是在没有犯罪堕落之前是好的，但犯罪堕落之后，我们的良心成为了我们的绊脚石，不能够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只会让我们灭亡，这让我们被定罪，这让我们不断的失败和挫败，就让我们产生忧虑、抱怨、苦毒、伤害，好像自己还有理，你知道吗？我给小孩都理由是别人伤害我，别人得罪我，别人，你知道吗？当你这样一点点在这个情绪之中，你没有解放出来，你懂了吗？表面你无所谓，表面你好像开始在乎里面宽容，表面你也能够过你的信仰生活，但是你不知道你一直被那个偶像捆绑，一直被那个偶像限制，告诉你里面总是没有办法让你平安喜乐，总是难以释怀，总是在一丝的阴影在你的心里面，别人不知道，你自己也知道，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感谢，这就是我们讲恩典的教育，帮助大家一定要回到独一的真神那里，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什么别的事，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你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满足你，知道吗？所以我总是在我眼里面，我们都在学习耶稣基督不能满足你，没有第二个东西什么满足你，一定要记得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那位为你舍命的流血的耶稣基督都不能满足你，不能让你满足，你想从别的东西得到满足，甚至让你产生伤害、苦毒、失望、怨言、仇恨，叫你绝望，懂了吗？所以我总是告诉自己姐妹，我自己要学习，我给他学习不是我欠钱没做的，在我的肉身里面，哎不对，我还是我放不下，我想去抓，抓就不应该，不抓又有诱惑的时候，神说我就在一直一生要对付你，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大家可以外头看什么听一把个经文，今天就是经文里面那个经文，大家一起来做我们结束这个经文，请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今天的读的经文我大概读了其中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六节，一定要思考这个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诵读这个经文，帮他们思考，希望大家不要当个儿戏，不要把做礼拜当做一个过场的，这是表扬谁的，我逼你来参加聚会又变成规条，没有意思。我请求你参加主徒崇拜，我请求你参加本教会的周年一个小组，我无意的要不需要去限制，我请求你，我总是希望耶稣今年能给我预备一个丰盛的那个晚餐，邀请你来赴这个晚餐，你不来我不会命令你，不能够压抑，但是你不来感谢求主来救你，求你来带领你，给你更大的更大的恩典，你来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就是如此而已，圣灵在我们上面工作。我们来看，我们一起读光哥罗西一章，这个里面有三个关键的是跟他有关系的词，请大家读者加上那个语气，我不先点出来，三个是关于他的创造之中都是什么他什么他什么他，注意的三个他啊，三个前提，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请问他是谁？谁？三位里面的哪一位？耶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一切的泉源，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因为万有都是靠着耶稣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不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耶稣造的，就是为耶稣造的。所以大家，我希望在创造这个工厂施工上看到上帝的创造一点没问题，但是上帝创造之功是靠着耶稣基督造的，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所造的。这就让我明白你我在座的真的要长成什么概念， 耶稣基督他所看的是什么？是迷雾，懂了吗？你是耶稣眼中的什么？投资人，你知道吗？他的宝贝都埋起来了，不仅是你，你身边的人也是。不要轻看一个小子，哪怕现在正在得罪你，哪怕现在他正在犯罪跌倒，不要轻看他，千万不要轻看他，继续爱他，为他祷告，为他祝福，为他感恩。当然该责备责备他，该劝勉劝勉他，该管教管教他，都是爱，都是爱。大家不要明白，不要认为啊，我们香港其实都不是爱。我总是想，我不想去讲那些东西，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不是说你没有看到问题，你看到问题也不是假的，但是问题在什么？怎么彰显出基督的爱？怎么看到你对他的爱？你自己看，你说自己去考评了，你怎么考评？你真的爱他吗？你不爱他就不爱他，你不可轻看的小事有一点，他就七次跌倒，曾经会让他什么兴起来？关键我们要祷告，应该我们该叫他，我该劝勉他，我劝勉他；我该安慰他，安慰他；我该鼓励鼓励他；我该责备他，我真的责备他，我也不偏偏。如果说我该做事情，他的会怎么样？他可能表现出悲哀，他可能是更加反感我，他可能更加堕落，他可能更加远离神的恩典。我也不认为，那是在上帝的手里，我只是无用的仆人，尽我当今的什么本分。因为上帝他的恩典，他要这个人经历一座弯路来造就他，我们也不知道。神让彼得三次不认主，让他后来用更好的被捕使用，你不知道，神知道，懂了吗？犹大最后卖主了，主当然知道，他本来就是灭亡子，神仍然没有说把他马上剖腹掉，而且甚至他常常偷钱，耶稣就让他管什么？管钱献给他，灭亡是应该的，就这么简单，让他心服口服。他就是该灭亡，他的罪一定让他灭亡，除非神拯救他，否则他一定灭亡。所以犹大是一个不是你的恨恶者，不是你的藐视者，是你什么呢？是你的同情者，懂了吗？犹大是我们同情什么？同情每个在罪里面的人，没有主的怜悯都是灭亡，值得我们同情，因为他所做的他们什么不晓得，那些罪哪怕救命下地狱的我们也不恨，懂了吗？那在地狱的人不是我们仇恨的对象，是我们什么同情的对象。我不敢说爱他，因为耶稣也没有拯救他们，对不对？叫什么神的受，说他们是罪的受害者，吸取教训来。我们更加去有去怎么尽可能防备，把那些在罪里面可能是上帝拯救的人，还尽可能抢救回来。我们能够一起平安喜乐，一起享受主的福在，而不是只是把它成为我们同情对象而已，懂了吗？做根本的传福音要抱着同情心去传，但是一旦他信主了，我们就是喜悦感恩的心，为他一同欢迎他的，直到他下地狱，我们两个人同情他，这就是爱，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接下来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祝福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生命讲到台湾在伊甸园被你创造的时候，其实包括这些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好的好的，甚至甚好的，所以给人是有行正直的自由和能力，但是人确实有干犯律法的可能性。然而当我们违背了上帝给我们的第二条的那个禁令，第一条是正念的命令，第二条是当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堕落了。我们不但在罪里堕落了，甚至我们在第一条的这个正命题的这个戒律里面，我们人也堕落了。我们开始虽然上帝给我们造的那些好的东西都还是好的，本身是没有坏的，但是却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我们开始把那些好的东西当作最好的，当作比上帝跟上帝同等，或者是超过上帝 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的时候，这些好的东西就变成了偶像。甚至当然不仅到爱情，所谓的政治的自由，所谓的金钱，所谓的权力荣耀，所谓的教义，所谓的哲学思想，所谓的家人，所谓的我们生命中那些抗争，那些无形的偶像，就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扎根了。爱主耶稣对你来了，就是要把我们偶像中带出来，就让我们把我们心中那些各种各样的偶像，有形无形的偶像拔除掉，让我们来仰望这一位，来相信独一的创造主。说我们真的承认我们人总是往下扎根不够，我们的毛病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毛病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哎呀，教会没有爱心啊，教会或者是觉得不够信任啊，或者教会之间有彼此的伤害啊，弟兄之间有彼此的误解啊，甚至你判我判断你啊，这个好像我们想解决关系，现在教会人际关系越好，我们越不够做越糟糕。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都是拜偶像的人，我们虽然我们信靠了上帝，但是我们除了上帝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神。我们不相信的那位独一的创造主是完全给我们满足的一位主。我们把圣经的第一条诫命，我们忍人也没有做到，靠着自己，人是失败的。就除了耶和华神之外，不可有别的神。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不再有别的东西可以满足我们的心意。当然，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常常把我们希望放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甚至我们很好的理由说，那是上帝创造的，也是好的。那当然，上帝本来说没有它不好，但是恰恰是我们把它放在了一个不那么的位置，那个东西就成为了不好，我们就得恨它。因为你耶稣说爱我，若不恨，也就是说，若不恨那些东西，我们就不能成为主的门徒。因为一切取代上帝位置的，一切取代耶稣基督、取代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那些东西，都得恨恶他，都得要抛弃他，我们才能够有亲身的验识，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基督里面得到满足，我们真正能跟上帝建立一个清洁的、独一的、纯真的关系。我们从上帝那里起行，我们从上帝那里重新开始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就不断的纯洁了，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也就更加的明媚了，我们跟我们的周围的邻舍的关系也就更加的轻松了，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抱怨变成感恩，把我们的苦毒变成喜乐，把我们对别人的轻看变成对人别人的同情，我们那个心里面很多的那种抱怨的语言开始变成一种赞美的歌声，我们心开始被改变。所以我真的求你，现在你的神亲自的来满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拔出我们心里面任何那些虽然也是上帝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是美好的东西，这是我们歌颂颂德的东西，那个东西一旦代替上帝在我心里面独一的那个美好，就求你让我们拿掉，求你来帮我们拿掉，好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被神给建造，好让我们正在你的恩典的真理里面开始我们的新的生命，新的生活，这样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我们就夸口的也不在别人，只在耶稣基督，我们所抱怨的也不在抱怨别人，而是看到我们里面自己的亏欠，看到我们里面自己的问题，就让我们成为身边的主，成为我们家人的主，成为我们教会的主，成为这个社区的主，成为我们哪怕身边不信主的人那些人的主，这就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计划，一直到我们进入圣灵开始， 更加成熟长大。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上帝的创造中，让我们正确看到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做好给他一个鲜明的位置，而避免我们心如何，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还用自己有道理，还都是别人亏欠我们，都是别人欠我们的，这上帝也是欠我们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上帝里面有知足的心。所以帮我们思考，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神，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别的可以满足我们心怀，可以让我们有平安喜乐的心。心让我们每一个正面心做你自己的手术，甚至有的正面要被做大手术，我们愿意你来做，就像尼索森那首歌里面所说的一样，每次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取去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我也愿意受你任何的打击。盼望今天借着这首歌的这个副歌，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声，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任何的工作，不顾我们的感觉如何，只要你的这一成就。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依旧我们一切的基督，把荣耀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